弟兄姐妹们平安，父亲节快乐。什么姊妹们回答快乐呢？你们快乐，父亲节就一定快乐，这是真的。不过父亲们不回答，是不是还有什么怨言还没有发泄的？我每次要上来讲道，常常都被人家有一个简短的介绍。这一次居然被人家介绍，我好久不见。不过我每次到一个地方，如果都有很多新的人来的话，那也感谢主，表示说还有福音朋友来。其实我出去也没有太久，我只有7个月进进出出而已。真正做宣道的话，应该是一年四季都在外面跑，对不对？我们教会蒙道神这么多的祝福，这个外面的需要实在是很大。我们弟兄姐妹们在这个地方，我常常在宣道的工厂想到我们这边的弟兄姐妹说，假如说有人在我旁边多好。我们能够一起在外面来服侍那一些广大的需要，因为我们若是过我们平常的日子，我们一定会有许许多多的思虑烦恼的，我们一定会有许多的重担，也有许多的愿望的。但是当你出到外面看到那一些将死的人，你到外面看到那一些失丧的人，看到那一些艰难的环境，看到那些痛苦里面的刚刚信主的，没有人在那个地方带他帮他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在这边是满汉全席，他们在那个地方真是桌子上面掉下来的碎渣儿一样的感觉哈。所以许许多多的地方我们出去看了比一比以后，我们就真是觉得我们算不了什么。若是我们能够常常到医院，到那一些绝望的人的旁边，我们到 AIDS 的病房，我们到癌症的病房，到那些痛苦呼叫的场合去，我们就知道我们在这个地方许多的大事其实都算不了什么。今天我给大家一个题目呢，不晓得如果我们没有读圣经的话，我们懂不懂哈？从以加伯到以便以谢啊，以便以谢，我们可能有的人听过这个名字哈。这个周神柱有没有听过他的名字哈？周神柱他最喜欢这个名字，因为什么叫做以便以谢呢？就是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就是说神到今天都帮助我们，所以这个神柱就是他的名字。所以周神柱常常用这一节圣经呢，来很高兴的说他的名字取得真好啊。那没有人再叫以加伯了，以加伯的意思是什么？刚才我们读过，记不记得？就是说荣耀离开了什么？以色列。为什么？因为以色列全军被腓力斯人打败，是不是死了3万人？然后呢，这一个怀孕然后难产而死的这个人呢，她的丈夫和她的所谓的公公同一天死掉，就是以利和他两个儿子和弗尼菲尼哈同一天死了，然后他难产，他也死了，生了这个儿子叫做以加伯。以加伯的意思就是说荣耀离开以色列，因为神的约柜被掳去了。这是一件令人无法接受的事实，以色列人不能接受，不能相信，为什么最荣耀最圣洁的神的约柜，那一个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可以进到至圣所，带着血才能够进去的约柜，代表神的能力，临在旷野的时候带领以色列人往前走，云柱火柱开门，然后约柜带他们，然后停在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的水就分开让百姓过约旦河，然后进到迦南地，约柜带领他们一路征战，把整个的迦南美地全部得下来。这样子的一个约柜，当他们在和腓力斯人打仗的时候，他们把约柜从示罗运到战场上面来，然后他们欢喜快乐，大声欢呼，连地都震动，因为他们觉得神在我们这边。腓力斯人听见以色列人的约柜，神的约柜到了以色列人当中的时候，腓力斯人吓死了。腓力斯人说，我们灭亡了，这个神在旷野行了那么大的事情，在迦南地得胜， 啊啊，这个他们就说腓力斯人呐、啊，我们要做大丈夫，要不然的话，我们就要被他们掳掠，要服侍他们，就像他们现在服侍我们一样。所以两军就交战，两边都认为以色列的神一定会打胜的，但是没有想到，以色列人打败了，不但打败了，死了30,000人。上一次约柜没有来的时候，他们也打了一仗，他们也打败了，他们只有死多少人？4,000人。而且呢，打完打败之后，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他们就回到营里面去，意思就是说，他们没有溃不成军，因为还可以回到营里面，还可以重新再聚集再打仗，这个叫做回到营里。第二次打仗的时候是各回各家，就是散不成军了，听得懂这个差别吧？啊，第二次是各回各家去了，仗都不要打了。所以他们回到营里去以后呢，这个以色列的长老在那个地方开会了，开会的结果就说呢，耶和华为什么使我们今日败在仇敌面前？我相信这个问题哈，我们必须要把读旧约的时候把它读到用新约的眼光，而且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样子的故事。神为什么容许教会失败？神为什么容许教会没有受到祝福？我们认为我们为这个事情祷告的时候，神一定会垂听我们，我们为一个福音聚会祷告的时候，神一定会大大的祝福。我们有许许多多的相信，我们只要做了这个做了那一个，或者是我们如何把神带到我们当中，所以我们就相信神一定要祝福，但是结果却完全不一样。神不但没有祝福我们，大大的失败，常常在今天的教会里面发生这样子的困惑。神的百姓不相信，连仇敌都不相信，他们不相信他们会胜，他们以为他们一定会失败。但是事实上不但以色列败了，而且败得这么惨，两个祭司也被杀了，约柜任凭仇敌掳去了，放在他们的庙中，大甩的庙里，把神的约柜当作掳物献给他们的神。神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这个叫做以加伯，而且死亡临到，从百姓一直到做士师的、做大祭司的以利，还有他的两个儿子也是祭司，叫做哈弗尼和菲尼哈，都同一天而死呀。在神的儿女当中，在整个的历史当中，没有这么羞耻的一天，没有这样子的一天，神的约柜被仇敌掳去了，荣耀离开以色列。以色列是一个以信仰自豪的民族，当神的约柜被掳去了以后，他们什么都没有。当我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不是要讲什么道，因为实在这个东西太沉重，我没有办法把它讲得清楚。在今天基督教的世代的里面，到底神的约柜还在神的百姓当中的时候，有没有 make difference？ 当教堂还在的时候，教堂教会在这个世代有没有 make difference？ 基督徒还存在这个世上的时候，对这个世代还有没有 make difference？ 还是早已经像一棵被虫子蛀的一棵大树，里面早就中空了，不过环境来到一倒就垮，一碰就垮了。长老在这个地方说，耶和华为何今日使我们败在仇敌面前？其实问题不在今日，问题在昨日，问题在平日，问题在每一日，我们是怎么过的日子，是不是？以色列人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每个人照自己所想做的去做，眼中看为喜欢的，自己认为对的，自己愿意的就去做，只要我喜欢为什么不可以，只要我愿意为什么不可以。今天这一个 postmodern 的这个时代，这一个所谓独一代的时代，从来再没有团体的概念，也再没有别人的概念，也再没有尽责任的概念，也没有尽义务的概念，他只要觉得我觉得好就好。越来越去的下一个时代，就是道道地地，或者是地地道道，就是圣经上面所说的个人任意而行，不要任何人约束，也不要神来管他们。我讲过一个 Triple A， 一个 Fender 在一个车子后面贴着，它叫做 Against or authorities. 反对一切的约束，反对所有的权威，挑战权威，向所有的权威挑战，包括神的权威在里面。因为人要自己做主，人要自己做神。今天这个时代已经是这样，在台湾他们调查结果，为什么大家不信主，为什么不愿意接受福音，三个原因。因为台湾的，我们说现在全世界最多的庙宇已经好像不是泰国了，已经是台湾，因为生活太享受。但是调查的结果不是因为这样子，不是因为民间宗教，民间宗教是第三件。第一件最大的原因是什么？最大的原因是基督徒没有榜样，没有见证。许多的基督徒产生反面的负面的影响，让许多人听到基督教没有兴趣。第二个最大的原因，没有人向他传，没有人向他传福音。第三个才是民间的宗教。所以第三个，我们只是说台湾民间的宗教太厉害，偶像太厉害，所以我们不容易传福音，包括回教在里面，是不是？但是真正他们从心里面所出来的，说基督徒不像基督徒。第二个，没有人向他传福音。所以第一个，基督徒活不出基督徒的样子来；第二个，基督徒也没有道可以讲，也没有胆子去传福音。所以我们就说，哦，台湾的宗教偶像太厉害，所以福音不容易传。今天教会存在，对这个世代有没有影响？这是我们要来探讨的。这个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个理由我们都知道。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光景如何，也不是今天造成的。我们今天若是遇到一些像是以加伯的情形，也不是今天耶和华没有与我们同在，而是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跟随神。所以南北战的时候，南北这个战的时候，战争的时候，他们常常说，这个神是站在神那一边。这个 Abraham Lincoln 只说一句话，只要我们站在神这一边就好。今天我们常常要神跟随我们，要神听我们的祷告，要神帮助教会，要神祝福教会，要神祝福我们的家，祝福我们的团队，都是要神祝福，要神祝福。但是有多少人真正的是体贴神的心意，知道神在这个世代，在我们所要求的祝福的教会和团契和家庭当中，神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做了没有？我们是以神为主呢，还是要神来帮助我们，满足我们的要求，让我们平平安安就好？如果让我们平平安安而好，四世纪的循环就会重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向神祷告，神帮助我们，当难处绝境的时候，我们又开始远离神，因为平安安逸使我们远离神，然后我们在苦难中又开始祷告，又开始呼求，然后神又帮助我们。四世纪就是这样，平安的时候离开神，神让仇敌兴起来奴隶他们，他们受苦了，他们就呼求神，神就兴起一个新士师来拯救他们。这个士师拯救以后，他们就国中太平多少年，然后以色列人又犯罪，然后仇敌又起来。一个远离神的人，一个人当他不要神做他的主的时候，撒旦就是这个全世界的主。当我们离开了神，离开了神去离开神之后，只有一个下场，就是活在这个世界神的压力之下。有一天我们受苦的时候再来转向神，我们就在这个中中摇摇摆摆，十年过去，二十年过去，三十年过去，我们仍然原封不动。我们有一天到主那里去的时候，那个时候神的审判仍然不改变，神的真理不改变。其实神很清楚地告诉了以利说，你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为什么把我名献给我的祭物你们要践踏，然后把我名带了那个馨香之物然后来肥己。神差遣使者去告诉大祭司，大祭司士师是教会的领袖，是神国的领袖，应该是神向他说话的。但是有一天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神是一直说话的神，但是当没有人听话的时候，神就没有人可以说话。所以神的言语稀少，因为以利不听。神差遣神人去告诉以利，已经是对以利打了一巴掌一样，你是一个祭司，你是一个士师，你是一个大祭司，神应当向你说话，然后告诉神的百姓。但是神不向他说话了，神差派别人来向他说话，而且是一个无名氏，不是什么有名的人，然后他说，你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 有一天你两个儿子要同一天死亡。然后以利听见了，但是以利没有做，一直到神再向撒母耳说，我曾告诉他，他的儿子作孽，自取灭亡和咒诅，他仍然不禁止他们。你去读圣经，你看到以利其实有告他的儿子说，我啊，这样不好啊，这样不好啊，但是儿子不听，因为他已经太久了，这个孩子已经得罪神，得罪的太久了啊，他把以色列献祭的东西叫他的仆人拿叉子叉了就拿走，你不给就抢，应该献祭的，应该在神面前这个焚烧的，他不这个或者煮的，他不要，他自己拿去啊，他不要水煮的，他要烤的啊，连血都不流啊，纸油也不烧，就是完全不顾律法，然后甚至于在会幕面前与那些伺候会幕的妇女们在那个地方行淫乱。就这样子的人居然在教在这个当时的以色列中间做祭司，坐着祭司的位置，他的父亲知道听见，只是和他说这样不好，这样不好，但是却没有影响他，因为以利在他儿子身上没有影响力。弟兄姐妹们，许多的人不读圣经，也许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亲戚、我们的朋友，他们也不会读圣经，但是有一本圣经他们可以读的，就当他们看到你和我的时候，他们可以看到你我就是活圣经，看到圣经上面的真理，活在你的生活当中，活在你的家庭里面，他就会去读圣经了。所以今天到底教会在这个时代有没有影响力，这是我们今天要问的。还是我们大家在这个地方只彼此求神祝福，我们在这个地方只要教会人多，只要教会钱多，只要教会 program 好的节目多，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兴旺的教会的话，那么约柜在这个地方，神不在其中，节目在这个地方，神不在其中，祷告会进行，讲道在这里，主日学在这里，神不在其中，没有仇敌就好，有仇敌全部被掳掠，全部倒在仇敌面前。如果今天的教会在神的面前不再去到神的面前看我们和神的关系如何，有一天环境要显明，有一天审判要来到，有一天仇敌要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看见我们不过是个空壳子，绣花枕头里面什么都没有。今天的教会若是不再扎扎实实的在神的面前知道来面对和神的关系，在神的警戒审判的面前彻底悔改，以加伯就变成这个世代的一个要来的日子。所以摆在今天21世纪的前面，就是一个以加伯的审判要来到。若是教会不悔改，若是我们不悔改，若是神的儿女不起来在神的面前来尊重神，过于尊重人，照着神的命令以主为大，照着神的命令去行，仍然是要各自任意而行的话，以加伯的日子马上就要来到。我觉得以利是一个最可怜的人，这个人知道他是大祭司，他知道神的律法，他也知道他的儿子作恶，他也知道神已经借着 神人来审判他，知道他两个儿子同一天要死，所以他已经有心理准备，他的儿子两个儿子有一天同时要死，他已经有心理准备，所以他的儿子死对他来说一点都不怎么样，都不惊奇，因为他已经知道神说了，就是他知道两个儿子一定要死。但是当约柜长老们要把约柜带到前线去打仗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心里为约柜担忧啊，但是他已经不能拦阻百姓和长老把约柜运走，因为他们认为那就是神的同在。以利再怎么讲都没有用，以利不但对他儿子失去影响力，对长老失去影响力，在全国已经失去影响力，没有影响力的就不叫领袖了，已经不叫领袖了，只有地位。而约柜去到那个地方已经没有神的同在了，只有形式的宗教，形式的信仰，在神的面前根本不算数了。在以西结书里面，以西结也是类似的，我们看到可以看到神的性格，神说论到耶和华专是华美的殿，他建的威严，他们却在其中制造可憎可厌的偶像，所以这殿就是华美的圣殿，神自己说，我使他们看如污秽之处，我必将这殿交付外邦人为掳物，交付地上的恶人为掳物，他们也必亵渎这殿，我必转脸不顾以色列人。 因为他们亵渎我隐秘之处，所以强盗也必进去亵渎。这是神自己对他自己圣殿的看法。当神的百姓离开神的时候，神说这个华美的圣殿，我看它像是污秽的地方，我任凭它被仇敌掳去，被仇敌羞辱。甚至于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当以赛亚书讲到神的百姓在那里进食的时候，好像谁不听祷告，他们就差派人去问先知说，去问神说，为什么我们进食祷告你不看呢，你不听呢？神说，你们一面作恶一面进食，这样的进食岂是我所要的吗？在圣经也告诉我们说，近前听，甚是愚昧人献祭，谁要你们借着祭物来践踏我的圣所呢？当恶人不肯悔改的时候，他的献祭在神的面前都看为可憎恶的，谁叫你借着献祭来到我的圣所，你根本就没有资格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我们就知道神的圣洁和神的公义和神的真理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当以利在那里开始的时候是疼爱他的孩子，到最后是溺爱他的孩子，到最后是放纵他的孩子，到最后是他没有办法约束他的孩子，他没有办法禁止他的孩子，他不能影响他的孩子，也不能改变他的孩子，他眼睁睁的看着他的孩子要在同一天被耶和华所击杀，他都没有办法，因为 it's too late。 所以今天父母亲最好的产业是用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见证，让孩子们看见耶和华在我们的当中，对神起敬畏的心，而不单单是我们的教导。我相信以利教导很多，但是在他身上看不出来，他也没有影响力影响他的孩子。今天父亲节啊，我们应当讲很好听的故事，但是其实最好的就是我们知道，我们不要去效仿那不好的，我们去学习那好的。我相信以利是一个不错的父亲，他对他的孩子容忍，他对孩子，圣经讲神说尊重他的孩子，这是今天最流行的 respect 啊。我们今天中国人常常犯一件事情，就是孩子是我的，怎么管怎么打怎么骂是我的。若是你的孩子懂点法律的话，你只要一打他身上有一个伤痕，打电话给警察就够你受的。我们今天知道了是不是？所以刚刚从中国大陆或台湾来的这个或者东南亚来的父母亲，以为孩子是我的随便我管，你管两次看看你就可以去坐牢。但是外面的这种压制并不能够改变他的内心的。当你用你自己活泼的基督徒的见证，照着圣经上面讲，把那个 Father's Love 天父的爱照着神的命令去活出来的时候，他看见我们也会失败，我们也有错，但是我们的错，我们是不二错，我们是不断的成长，我们也在不断的改变，我们的孩子也会看得受影响，是不是？这个影响力就是我们做盐做光，先从家里开始，让全家人看见，让我们的孩子看见，把我们的孩子端端正正的带到神的面前去，这是做父亲节你是给全家最好的礼物啊。这是以加伯，然后呢，怎么样子从以加伯到以便以谢，这个中间其实都是很多的故事哈。我们刚才讲到怎么样子造成以加伯，背后有许多的历史没有办法读哈。刚才我才读这么四处的圣经都在两章里面，这个兰卓大就已经说今天有好多圣经要读，就表示说平常读圣经读的少了，一看这样就多了啊！我不是说你哈，那我们平常不太读圣经，只敢读一小段给大家听听，读多了怕大家读不下去啊。神的话不是单单要读的，要活出来的，要明白的，要不然的话，今天我们的基督徒变成三流的基督徒，连世人都看不起的基督徒，我们还以为自己不错来教会，神说谁叫你来践踏我的圣所。所以我们今天要小心哈，若是我们今天圣灵常常责备我们，神的话常常责备我们，我们就掩耳不听，我们闭眼不再看这些圣经，审判还是要来到，日子还是要过去，有一天我们还是要面对神，不论我们如何，神是可投靠的。所以你怎样子我们怎么样子，从一个像以加伯的时代，个人任意而行的混乱的四世纪的最黑暗的时代，我们怎么样子把神的同在带来。什么叫做以便以谢？以便以谢就是神帮助我们，神与我们同在，神在我们的当中。仇敌，你知道这个以便以谢的战争是当这个撒母耳在为百姓献祭的时候，在这个希伯来文的里面讲到是正在献祭，他正在献祭的时候，献祭献到一半的时候，仇敌已经以色列这个腓力斯人已经到了门口了，不是说前来，已经来了，已经就在门口要和他打仗了。
所以神的百姓吓死了，因为他们聚集只是要认罪的，只是以撒只是这个撒母耳叫他们来一起来聚集的，并没有说打仗的，并没有要打仗的。所以而且呢，你知道这个腓力斯人他们有铁器啊，他们从这个地中海那边他们是有铁器带来的，他们还有战车。以色列人连打铁的器具都没有，他们要磨刀子，要磨这个铲子啊，这些东西呢，斧头呢，都要到腓力斯人那个居然去磨啊，因为他们没有这个铁器，所以怎么可能打？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吓死了，就告诉撒母耳说，请你不住的为我们祷告。所以撒母耳就为他们祷告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发雷声惊吓腓力斯人，腓力斯人在这种好像神的这种参与，神为以色列人征战，以色列人根本吓死了。要如果撒母耳说逃吧，全部都不见了，撒母耳没有，撒母耳为他们祷告，神从天上打雷，而且我们相信这个雷是打在腓力斯人中间，没有打在这个以色列人中间，所以腓力斯人全部被打得怎么样子，知道这不是平常的雷声，吓得全军四散，所以这个以色列人就出来，意思就是说本来他躲起来的，有的还不在现场的，他们出来，然后追赶腓力斯人，然后在他们后面追赶他们，掳掠他们所逃脱的，然后直到什么地方把他们的尸土全部收回来。这个战争是耶和华的战争，百姓没有打，连撒母耳都没有打，因为撒母耳只有为他们祷告，所以以便以谢完全是神帮助我们。神有一个名字就叫做帮助者，神乐意帮助他的百姓，为什么？因为这里有一个人呢、啊，这个人不叫以利，这个人叫什么？黄牧师考你们，我不考你们，你们就不回答了。这个人是谁？啊，如果这样子都讲不出来的话，我就今天白讲。撒母耳啊，因为以利的时代过去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以加伯的日子过去了，现在有一个撒母耳。圣经记载第一章。撒母耳的母亲出来，迦拿，对不对？哈拿出来，他没有儿子。我曾经在20年前讲过母亲节，就用哈拿讲的，或者二十多年前啊，你们在座大概没有几个人听过哈，所以我再讲你们也没听过。但是我今天当然不是母亲节，不讲这个。哈拿这个人没有儿子，所以被他的对头比拿尼在那个地方嘲笑他，一直哭。所以呢，哈拿就向神祷告说：“神啊，我要生一个儿子，你视我一个儿子，我就把他终身献给你做拿细人。拿细人只要几个月就可以了，他是终身献给神。为什么？我就说哈，我就体会到哈拿没有儿子，所以他的对头嘲笑他，因为没有儿子就是没有神的祝福，就是被咒诅的人才没有儿子。那个在旧约的那个犹太人的那个传统里面是这样子的，所以他被仇敌羞辱，天天以泪洗面，连上去这个什么月节的时候，他的先生那么爱他都没有用，因为他没有儿子，仇敌笑他，他就知道这个时候神好像没有儿子一样，因为地上没有一个人可以听神的话，神没有人可以说话，没有一个人体贴神的心，在地上全部都是个人任意而行，没有一个人遵守神的话。所以哈拿说，这个儿子献给你。所以当这个哈拿把他的儿子献给神之后，神就好像在地上有一个人。所以撒母耳他小的时候，神就来向他说话。为什么？因为他告诉别人讲话没人听啊，每个人都是任意而行，只有遇到困难的时候才在说，神啊，你为什么离开我？但是平安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所以神向撒母耳说话的时候，撒母耳听不懂，三次跑到以利那个地方去。以利已经很久没有听到神说话了，所以三次都说，我没叫你回去睡觉吧。一直三次之后，这个老以利才忽然醒过来，哦，是不是神在向童子说话？然后神向他说话，是不是？所以这个在神的面前，好像这一个，你知道吗？这也是崇拜乐，在第一章的最后一句话，当他们把撒母耳献去的时候，所以我们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给耶和华的时候，于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啊，所以敬拜和奉献和体贴神的心意是分不开的。一个不管神的心意，一个不敬畏神的人，不要谈什么奉献，也不要谈什么敬拜。不管你唱的再好，不论诗班再大，乐器再 professional， 在神的面前若是没有奉献，就没有敬拜。所以真正的敬拜就是说，当我们真正体贴神的心肠，真正愿意 尊神为大的时候，在那个地方那样子的敬拜是神所喜悦的。所以神又赐给他三个儿子两个女儿， 代替这个撒母耳，是不是啊？但是这个母亲的心当然会，哪怕他十个孩子每一个都爱着，但是不管怎么样子，他就把他的孩子留在三岁以后就留在神的殿中，让他在一个两个坏蛋的面前，因为谁都知道这个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恶人翻译叫做无赖啊，中国人叫做无赖啊，这两个无赖的面前，他把他的儿子放在那里，在一个老糊涂的以利那个地方放在那个地方。那以利就这个撒母耳圣经讲得很清楚，撒母耳在以利的面前侍奉耶和华，然后也在这两个儿子做祭司的时候，在那个地方在神的面前不断的成长，他侍立在耶和华的面前，都是圣经讲的话。所以他虽然站在以利的面前侍奉耶和华，但是他却是侍立在神的面前，因为他的母亲是一个虔诚的母亲，他的母亲甚至到一个地步，他的父亲都愿意把他的孩子献给神。所以这个父亲也了不起，虽然圣经一句话都没有讲，但是这个以利加拿也是，他是这个哥辖的子孙，可拉的后裔啊。虽然在第一章讲到他是以法莲人，但是真正来说他是利未人，他只是住在以法莲的利未人啊。所以这个人知道什么叫做侍奉神，所以他也甘心乐意的照着他妻子的需要，他妻子的要求，就他们就把这个儿子他这个撒母耳奉献给神，在那里敬拜。这个敬拜是奉献的敬拜，所以这个孩子一生成长在耶和华的面前，他在一个最坏的环境、最黑暗的环境当中，这个人在神的面前不断的成长啊，这是我们今天在这里所要学习的，就是不论我们的环境多么的败坏，今天这个时代已经多么的黑暗，多么的这个物欲横流，但是神的儿女在神的面前仍然可以侍立在神的面前，我们仍然可以在我们的环境的当中来跟随神啊，所以我们在于我们这个人在神的面前是不是献给神的人。那么撒母耳在神的面前长大，神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从但到别是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神兴起撒母耳做先知。所以以因着以利祭司的时代过去了，撒母耳起来，他承接了祭司的职分，但是他开始了先知的职分，他在各个地方开始审判以色列人。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到许多的地方去教训以色列人，他到伯特利，他到吉甲，他到米利巴，他到这个拉玛，这些地方他在各个地方他去传讲神的话，因为他是听见神亲自向他说话，所以神向他说的话他每一句都说。当他和以利讲到神要对以利加审判的时候，这是一个最难说的话，因为这是最不好听的话，因为这是一个咒诅的话，但是呢他还是把神的话每一句都是很忠实的讲在以利的面前，在神的面前没有一句话为着他怕人他就不说的。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人在神的面前被神兴起作为先知，所以以色列全地开始再一次听见神向他们说话，就是因为一个母亲或者一对的夫妻，父母亲把他的孩子献给神，神有人在那个地方听他的话，这个人开始传讲神的话。所以神的话在教会的里面何等的重要，若是在你的家中神借你说话，这个家中要得帮助，同意不同意？在你的环境的里面，你让神向你说话，然后你把神的话忠实的讲出去活出来，你的环境就要改变，因为你就成为他们的活圣经，你就他们成为他们的认识神的管道。一个做父亲的，神创造亚当的时候是把管理的责任交给他，神在造夏娃的时候是要帮助亚当完成神的旨意。我说今天所以世界大乱的原因，就是因为亚当尊重夏娃过于尊重神，就像以利尊重他的儿子过于尊重神一样。所以耶稣基督说，凡有人来跟从我的，若不背起他的十字架来，不配跟随我；若不爱我胜过他的父母兄弟儿女田地妻子所有一切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因为若是我们连我们生命的源头，那个真理的源头我们都不认识，我们尽量去尊重别人，听从别人，以他为神，以他为所爱，我们害了他也害了自己，因为我们失去了神所有的祝福，我们次序搞错了。所以一个真正的大丈夫，一个真正的妻子，他是知道以神为这个家里的主，然后帮助他的先生能够在神的面前做一个顺从神的人。我们不要取代神的地位，让先生听我们的你才心满意足，我们做先生的也不要凡事要太太顺从我，这是圣经的话。若是你不顺从神，你失去了影响力，失去了榜样，你要谁顺服你？顺服你一起灭亡。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个次序搞对了， 我们对我们的神有一个完全的认识和敬畏，我们照他所说的，照他所吩咐的去行，若是不然就是以加伯，若是顺从就是以便以谢。差别在哪里？就是撒母耳在这个地方所说的，在我们读的第七章这个地方撒母耳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在神的面前，若是你们要脱离腓力斯人的手，因为他知道他们所要的只有一句话，一心归顺耶和华。这就是今天最重要的，以加伯和以便以谢中间如果有一句话，就是一心归顺耶和华。跟我念一遍好不好？一心归顺耶和华，一心归顺耶和华。在第七章的第三节，撒母耳对以色列全家说，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下面说就必救你们脱离腓力斯人手。中间三件事情要做的，把外邦的神和亚斯他路从你们中间除掉。我没有时间讲这个迦南地的男神和女神和许多的外邦神哈，这个有很多名字的哈。然后这是第一件事情，若是在我们心中任何代替神位置的，把它当作神的，当作我们生命里面的偶像，和我们抓住我们的心，在我们心里面做宝座的，这些都是这些外邦的神，要从我们中间除掉。第二个要专心归向耶和华我们记得主耶稣讲过一句话，有一个鬼被赶出去，但是这个他的那个鬼出去游来到污水之地走来走去，又回去看里面打扫清洁的干净了，为什么？因为里面没有主啊，所以又进去带着七个鬼进去，那人末后的情形比现在还不好。听记不记得这个故事我们不是只是除掉而已，我们还要正面的来追求主，让他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归顺他然后单单的侍奉他。主耶稣被撒旦试炼的时候也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是不是我们的心中绝对不能够有两个的。这是一个非常简单靠着神的恩典就人人都能够做，但是离开了主没有一个人可以做，最简单的事情就这么简单。离开了主没有事情可以做，靠着主凡事都能行，基督徒就是这样。但是我们今天常常在神的面前要自己做主的时候，就嫌神太啰嗦，管我们管得太厉害。其实不是神管我们，是我们自己不信靠神。所以当以色列全家归向神的时候，他们就真的除掉朱巴利和亚斯他路，单单侍奉神。所以撒母耳又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在那个地方为他们祷告，第二件事情为他们献祭。所以祷告的时候就禁食，在那个地方打水哈。这个因为我们不是主日学，也没有时间讲那么多，他们讲到这可能是这个祝棚节的打水的礼仪，因为祝棚节一个是取水倒水，一个是发光，有四个大灯在那个地方哈纪念神在旷野怎么样成为他们活水的泉源，怎么样是他们白昼的黑夜的云柱火柱哈。所以或者是他们是在神的面前悔改，或者是倾心如水的祷告，不论如何他们知道他们得罪耶和华。所以撒母耳在米斯巴审判以色列人米斯巴是一个很重要的城哈，这个他们后来建成坚固城，然后这个在被掳的时候也是省长这个基大利所在的地方，后来这个马加比革命也是在这个地方，所以这是一个以色列很有名的城米斯巴，在那个地方审判以色列人，然后呢让他们悔改向神认罪，然后撒母耳献祭，献祭更是为百姓除罪。在这个时候献燔祭的时候腓力斯人来，所以当他们这个撒母耳带领百姓回到神面前来的时候，整个以色列人开始重新翻转。但是在这个中间还有一件事情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有读哈，就是说约柜在基德耶林第七章的第二节哈，这个圣经插在这个地方是一句很奇妙的话，我们很多读圣经的人可能没有好好的读哈，你们注意一下哈。约柜在基德耶林许久，过了20年，以色列全家都什么倾向耶和华。所以从上一次以加伯到今天有20年零7个月，因为当约柜被掳有7个月的时间是在腓力斯人当中，当约柜被放在大水庙，照着当时的风俗，就是说你被我打败了，表示你的神不如我的神，所以把你的神的像带到我的神的像里面，放在前面当作我的掳物，表示说你的神是假的，我的神是更大的神。但是他们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这个大水就倒在耶和华的面前约柜的面前，所以他们认为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以为这是凑巧，所以又把大水放在原位去。第二天早上再起来 这个大船庙更摔得厉害，头和四肢都摔断了，而且倒在这个门框上，四肢全部头也掉了，四肢也掉了，表示说一种最惨的一种仇敌被打败的时候把它断肢，这种彻底的这种失败。所以整个腓力斯人就说，神的手在我们身上，也在我们的神大水的身上，所以这个神他们就不敢拿，从这个城送到那个城，那个城送到以格伦，送到加特，送来送去，他们送到哪里，神的手到哪里，就死亡哭号。所以在以色列当中，约柜好像就是一点用处都没有，被仇敌掳去了，荣耀失去了。但是当神的约柜到了仇敌那边去的时候，仇敌在他的面前大声哭号，仇敌的神在神的面前扑倒，全部断掉。因为神永远不改变，神永远坐着为王，但是他的百姓离弃了他，所以他不在他的约柜当中。当一个教会失去了神的祝福，失去了尊主为大的时候，你这个教堂不过是个 building， 连圣殿神都可以容许仇敌来践踏，何况只是一个教堂。所以教堂建得怎么样的不在乎的，只在乎里面敬拜的人是不是真正尊主为大的人。若是今天在我们中间，我们真正有敬畏主爱主的人，神就在我们的当中。在这二十年间，以色列人中间老祭司以利死掉了，和弗尼菲利哈死掉了，菲利斯人统辖整个以色列人，约柜没有以色列人敢要，因为当约柜回到这个伯斯麦的时候，伯斯麦人在那个擅自观看，希伯来文的解释有的人里面说甚至于看里面的东西，神就击杀他们，所以他们就说有谁可以在圣洁的神面前站立得住呢？这个约柜可以送到神哪里去呢？所以神的百姓遇到神的审判的时候，不会想到自己在神的面前应当如何认罪悔改，反而把神的约柜送走，不要神在我们的当中，因为影响我们的操作，影响我们平安的生活，我们不要神来介入我们的生活。仇敌害怕把约柜送回来，神的百姓也害怕，也不敢约柜住在我们当中，因为神是圣洁的，会审判我们。所以约柜送到哪里去？找一个山上的人，把他远远的送到山上去。感谢主，这个基列耶人又叫基列亚巴，他们是非常好的人啊。他们这个在家中，他们也是祭司的后裔，他们就把神的约柜接上去。而且这一个亚比拉达是一个很好的父亲，他有三个儿子以利亚撒，还有这个乌撒，还有这个另外一个三个儿子，他就派他的老大来照顾约柜，一照顾就是二十年，忠心的在那里侍奉神。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家庭，这个家庭平常根本你不出现的，但是等到神家有需要的时候他就出来。所以这样子一个父亲呢，也是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撒母耳的儿子不是很好，因为他的儿子离开他50公里之外，在别斯巴那个地方做士师，好像也以色列也不要他做王。但是他的孙子，他的儿子约尔的儿子孙子约曼，在这个历代志告诉我们，他是一个神兴起他来让他做大卫的先见，然后他有14个儿子3个女儿，然后在那个诗班的里面敬拜赞美神，他和亚撒耶杜顿和西曼他们一起在大卫设立的诗班的里面在那里敬拜神，那个诗班有288个人，所以我们的目标是288，是不是，他们还一天24小时的赞美敬拜神，不像我们只有礼拜天一天一次主日一天而已，所以他们在那敬拜神。所以这个父亲更了不起，这个西曼，他有14个儿子3个女儿，所以难怪这个女儿那么少，难怪我还没有女儿，我后来搞清楚了，大概你平均要生到5个儿子才有一个女儿，这是西曼的事，所以西曼全家在那里赞美敬拜神，变成一个赞美敬拜的家庭，好不好，这是一个好父亲，也是我们在父亲节应当学习的，而且这是一个赞美的家庭。所以我们不是只在教会的里面来敬拜神，我们在家中要敬拜神。我们不是在一个礼拜在教会的里面做基督徒，我们要在社区，在我们的朋友，在我们的环境当中做基督徒。有的人来礼拜天做礼拜，我以前讲过，这个到天上拿出个 passport 来只有9点到12点。那有的人做礼拜呢，就是叫做香水式的，要出门的时候滴两滴香水，然后隔一下就没有了。所以礼拜天来教会，牧师讲到四班唱诗，然后哗啦哗啦一下滴两滴香水，礼拜天基督徒，礼拜天闻起来有香水，平常7天6天都没有，这个叫做香水式的基督徒。所以这样子的基督教 怎么能够影响这个社会，是不是？所以弟兄姐妹们，我真是亲自迫切哈，若是我们要往外面去传福音，当别的教会都说若个教会是榜样的时候，若是我们个人的家庭没有敬拜神，我们个人的生活，我们外面可能是有同工的 title 或者没有这个，若是我们的里面和神的关系是以利而不是撒母耳的时候，我们就有祸了啊！我们终有一天在神的面前要向神交账，是不是？但是趁着还有今天的时候，让我们学习从以加伯，我们离开以加伯的咒诅的地位和这个环境，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把这个世代转变，变成一个以变以谢的世代，把神的同在，把百姓的悔改，让他们离弃偶像归向神，让他们能够单单的侍奉神，也让他们能够在神的面前归向神而且能够好像在神的面前能够成为这个得胜的一个教会。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希望。所以若哥如果要成为一个有榜样有见证的教会，在于在神的面前我们的地位是如何，神看我们如何，而不是神看我们，人看我们如何，更不是我们自己看自己如何。今天神要我们传福音到普天下去从耶路撒冷就是我们的近处到普天下，但是今天有多少人有时间来为神的事操心呢？他是为我们自己转眼要过去，转眼也不能带到天上的事情，在这个地方我们流泪，我们受伤了。让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眼光，知道圣和俗的，洁净的和不洁净的，永远的和短暂的，那一个属神的和我们自己的，世界的或者是永恒的，能够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智慧的心，在这个地方来面对这些事情我今天讲的还是太快因为这些地方的圣经太多了。那么撒母耳这个人成为一个扭转世代的人，所以他成为以色列中几乎除了摩西以外最受人尊重的一个先知。但是你看他圣经里面他几乎没做什么事情，他若是做什么事情，他只有一件事情，一生侍立在神的面前，然后一生传讲神的真道，然后带领别人一心归向神，他别的好像什么都没有做。所以前面三章他是一个童子，第四章出来他二十年之后他是一个领袖，第八章一出来他变成一个老人家了，老迈了。圣经里面没有记载他什么丰功伟业，但是他却把这个先知的时代带进来，他却高了两位君王，兴起了大卫的国度，把君王时代把国度时代带了进来。这个人成为一个从黑暗的士师个人任意而为的时代，变成耶和华作王的时代，因为这个人势力在神的面前，他传讲神的话。所以今天巴不得我们中间神在你们中间兴起人来，也能够成为这样子的人我们今天讲到就到这里，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在这个父亲节的日子，你让我们再一次知道你给我们的尊贵，因为你的恩典要够我们所用的，你给我们的职分就是要遵守你的旨意，在这个地上成为你自己的榜样的见证，让众人看见就能够认识你。为着这个世上的世代，我们祷告，我们相信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们也相信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许许多多的偶像，许许多多的分心的事，求你让我们能够有个智慧的心，让我们的心归向你。主啊，你祝福若个教会在你的面前不断的往下扎根，向上结果，在我们中间兴起那忠心顺服你的仆人，能够在这个世代像明光照耀，扭转世代，把人从苦难咒诅中带到得胜和丰盛的里面。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